欢迎收听命为作品，每一天梦想练习。2000万人的城市，我们都有自己的位置。第三集。公司楼下有一道风景，清晨我去得再早，一排早餐三轮车也已经整整齐齐停在了人行道上，而且每家都是已经在那儿很久了的样子，灌饼、煎饼、掉渣饼、小笼包、油条、胡辣汤、豆浆、银耳汤、稀饭全都准备好了，散发着香气，冒着热腾腾的烟。商贩多是夫妻档，最多带个年纪稍大的儿子，以三轮车为单位，围着早餐快手快脚的张罗，一边制作一边售卖。每天此时的金台西照站堤口，一波波衣着庄重的白领乌泱泱地从地铁里涌出来，拥去三轮车队，熙熙攘攘地迅速拿早餐，扫二维码，转身走进玻璃墙擦得锃亮的摩天大厦。这一段人潮接近尾声的时候，商贩们开始收摊，不卖了也要收摊。他们从9:20开始收摊，捡垃圾、扫地，到集体消失在公司楼下的人行道，一共花不到10分钟。9:30，很准时的城管出现，身穿制服，在这条街道大摇大摆地悠哉走一趟，因为没什么可得的。逛上一圈，很快就收工了。环卫的大爷和阿姨因为没什么可打扫的，拿着扫帚和簸箕装模作样。公司不打卡，上班时间默认为9:30，我因此总惦记着一定要在9:20之前到，为了早餐。一切就这样奇妙地平衡着，形成、延续、汇集成生活洪流里不起眼的一角。9:30之后，大裤衩外这一小段东三环北路还是北京繁华无尘车水马龙的地标路。去过活力社区之后，我再看见北京街头的三轮车小吃都倍感亲切，时不时提前一小时到公司楼下，站在三轮车边，一边吃早餐一边和商贩聊天。我最喜欢刘大娘家的白菜小笼包，我夸大娘的小笼包真新鲜，大娘骄傲地说，那当然，我们的小笼包都是夜里准备好材料，4:30来国贸点火，现蒸现卖的。凌晨4:30在这条街开工，那是怎样一番景象呢？我好奇，第二天摸黑早起一探究竟。天是全黑的，世界已经被霓虹灯、路灯和交通灯照亮，天空居然零星有星星。路上没有车，也没有行人，北京还睡着。三轮车摊是这座城市第一个醒来的一部分，他们码成整齐的一排，一边麻利干活，一边大声聊天。5:20左右，天会突然亮起来，街道清清冷冷的，还是没有人。渐渐出现的是环卫工人，大都上了年纪，着一身成衣，拿着扫帚缓慢行走。早餐一锅一锅的出炉，刘大娘们用小塑料袋把它们装成份。我说，刘大娘我帮您。她摆着手叫我专心吃我的，别打岔，烫着我了她可赔不起。她嗓门大，特别爱笑，说话清清脆脆的，一边说一边露出热情的笑容，手也不停着麻溜的舀起豆浆，夹起油条，拿起小笼包笼，一眨眼东西就全在塑料袋子里了。偶尔零星有行人了，晨练的老人居多，他们交了零钱拎走早餐。上班族还在路上，因此刘大娘还不忙，她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。她说，包子好吃吧，俺们来北京10年了，就靠俺和俺老公这炸油条包包子的手艺，都是回头客。俺原来在十里铺卖，那儿拆迁了，老乡介绍俺来这儿，俺们这一排都是老乡，一个村里的，断断续续都来北京打拼，也住在一起。 待会儿到了9点半，你们娃娃们都上班走喽，俺们也就收工一起回家喽。俺们路上就把菜买了，再回家洗菜切菜，整到个下午1点睡个觉，睡饱了夜里12点多起来朝这儿赶。乖乖，你没见过我们车队友，一路上壮观嘞。俺俩女儿，大娃11岁，小娃8岁，大娃刚送回老家。乖乖，可了不起嘞，昨天还搁电话里说，妈妈，我要考到北京来跟你团聚。咱老家村里土生土长的娃娃，哪儿知道什么北京哟，都不肯上学。8点了，越来越多的人路过刘大娘的三轮车停下。一个环卫大爷在摊前徘徊了好一会儿，瞅到一个空档，他上前问，白菜猪肉包子好些钱一笼？刘大娘答，6块。那这么贵啊？在国贸嫌6块钱一笼肉包子贵，我惊了一下，又想起地富黄庄村里遍地1块钱的烧饼，明白了原因。我见这周遭遍地一尘不染，而老大爷头上的汗还没干尽，想买给他。还没想好怎么说，刘大娘已经利落装好了一笼，拿去吃，不收你钱。大爷说，这不能好意思。不好意思啥呀，又不是天天白送你包子吃，尝一回我们当家的手艺咋的了。北京的清晨越来越敞亮热闹了，我心里暖了一下。我叫了2笼包子，站在刘大娘摊上就着蒸笼吃，一笼还没吃完，8点半白领的上班高峰到了，职业装们从地铁里鱼贯而出，刘大娘夫妇的三轮车立刻被团团围住。这座高速运转的城市的一日拼图又完成了一部分。我说，刘大娘再见，朝写字楼走去。小姑娘，你还有一笼包子没动呢，等等俺给你装上。吃不完了，您自个儿留着吃吧。我挥挥手，心情格外好。我在《少年，请热爱你最后的莽撞》里面说，不是我们考上好大学，找到好工作，这座城市就是我们的。最好的年轻里，我们要用微薄的工资负担无限。我们在国贸上班，可是国贸的一切都很遥远。这并不是结局。就算我们不会把孩子送进16000一个月的幼儿园，不会住进15万一平米的小区，但我们会因为奉献，被需要，被尊重，被爱护。这座城市也还有6块钱买得起的快乐。2000万人的城市，我们全都拥有不同的位置，哪怕这位置最终要归于平凡，也还有平凡世界里的英雄诗。我想为新书补一张凌晨4点的三轮车早点照片，实习结束后又跑一趟，只见东三环北路空空如也。凌晨车队连同我的白菜包子就这样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悄无声息。我想起我和刘大娘的对话，我说，大娘，这楼上的工作没什么好羡慕的，不如您呢。您看，我在这儿站了30分钟，大概20个人买早餐，人均消费13块钱左右。假设高峰期乘以3，一周30天，刨去你周末休息，一个月怎么着也有7-8万的营业额了。你知道这楼上的白领月薪多少吗？头一年税后5000多。不如辞职跟您干呢。刘大娘说，小姑娘差远了，你们受尊重，哪有人尊重俺们呢？这儿赶完了那儿赶，说不准明天就不准俺们摆了。人呐，最幸福的还是受尊重。尾声。我要毕业了，寝室楼又入住一批新生，18岁们来来去去，阳光恣意洒在他们脸上，比阳光更恣意的是他们飞扬的面庞。寝室1楼有一架3角钢琴， 每年初秋的时候，它最热闹，新来的小孩谁路过都要跃跃欲试一下。有些人特别会弹的，会很快出挑出来，成为这栋楼里的小红人。这一次是个小男孩，个子高，单眼皮，皮肤白白的，韩国人。大概是离家读书前有练琴的习惯，他每天都在钢琴前坐好些时候。18岁的姑娘停下来看了好一会儿，鼓起勇气上前说话：“同学，你这首曲子我也练过，可是你的版本好听好多，我改了一些。太有才华了，你方便发一份谱子给我吗？”女生递上手机，男生接过手机，头埋得很低，脸有点红。我叫 Luna， 住3楼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女生笑盈盈地伸出手。John， 石窗棂外洒进来的日光从来都没有变过，又是一轮大好时光。大一的学业还是那么紧，教授讲得快，聪明人都在拼命学。钢琴前悠然自得的少男少女很快被作业压得喘不过气。他们坐在寝室桌前熬夜，在图书馆熬夜，在实验室熬夜。作业铺了一桌子，天都亮了，学不会的还是学不会。女生的梦想很大，想旅行，想写歌，想弹琴，想读很难考的商科和心理学。想法这么多，却连作业都写不完，能力够不着野心，一夜接一夜，着急地哭。她哭，这么痛苦的日子，什么时候才是头啊？相同的情节永远在重复。每一天梦想练习，作者令维，演播浩金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